那我们接着早上所说，我们早上讲到四二七六页啊，我们讲到的是这个响韵。还是一句话哈，当我们在观察这个法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般在学的人，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哈。那早上我们稍微有大约提过，而且之前也大约提过，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读五蕴论啊，广五蕴论啊，白法明门论啊，那其实它的用意在哪里？这也是说，比如说之前我们也大概有提到，假如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啊，那下一步做什么？就不知道下一步了。以目前来讲，一般在念佛，但念到如果真的一心不乱，下一步就不知道什么了。那其实一心不乱再过来就是以一心不乱心观你现前的身心相嘛。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如果你能在定上安住，那应该下一步也可以依着念佛得定心，从定心里面做毗婆舍那，所以才会衍生出更深刻的念佛三昧嘛。那问题就是说，你也知道要观，但你不知道你睁开眼睛要观哪个东西。当然禅定观不是眼睛睁开了哈，不过就是说你对于身心五蕴你不了解，所以你没有观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每次在很多地方啊碰到很多我如果有机会哈，去听到有哪些大德啊，非常修行非常好，我最喜欢问的就是毗婆舍那，奢摩他的我少问，定的我少问，我的问观的，后外为家亲们的拢招出来啊，不过这个有时候会。要看人问，如果他没雅量会以为你来踢馆，会有这种现象啊、哦。不过所有的东西问观大概就是都包含了，因为奢摩他共世间法，那毗婆舍那一定是因为有正见到最后才能观，而那个观的要领，所以说我很乐意，就是说假如有人能修得会有这等经验呢，有相对的修行禅定的经验呢、啊，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要考人家，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希望他能提供在毗婆舍那里面更具体的经验，而这个毗婆舍那有没有，就牵扯到，假如他谈的是一个笼统的，那可能他的恐怕连见都还有问题。那有的人是未必成，但他知道怎么下手，那这个就像这样就连这样人都少。所以我们发觉有时候在谈一个东西，就是谈不到核心。这个核心的问题每次碰到这个地方就会跳过。那为什么会跳过？因为他没观察到，你没观察到，所以说细微处他不容易感觉。也就是说，就好像说，我们上次我们讲到更细微的话，已经超出你的智慧分别，所以这一个你智慧分别更深细的更往前那一步啊，你无法说出它的差别相，因为你不曾看过，而且你没有想过，这时候你就知道他的认知到此，所以有些认知。粗浅表面上说出来的道理可以符合佛法，但它来自源头的认知未必正确，也就是说站在一个笼统的原点里面开发出来的，但这个笼统的源头里面更应该要抉择的那个会的抉择部分它没有碰到，所以这个见还不一定是很稳，所以只要是很多观念，所以很多外道也是，很多外道应用佛法，也就是说他就在根源处他不知道，所以他会认为说佛教 道教啊，儒家可以通在一块，因为这个天道那个道就是佛教的什么啊，道家里面的什么这个这个道生一，一生二那个道啊，就会放在一块，是不是有这样？很多都走这样的路啊，啊，王阳明也是认为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他们把那个最核心的地方的真正佛法的见没有，但他就用一个笼统的原则一个点，以衍生他的概念。所以因为更根源的正见没有，所以就可以在一个恍惚相通的地方通到外道去，通到外道去。那这个问题在我们现前的佛教里面多不多？其实很多，其实很多。好，这所以说我们现在谈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很正确的正见，你这些区块一个块一块的观念，其实它就是告诉你现前到最后要观察的，就这就是你的观察点啊。现在谈的这些无蕴啊，无蕴像你才能知道它提供了这么一个点，有这种法住的东西，就是法如何生如何灭的这个东西，你才能看到空。你也必须要从于缘起处，这就是缘起处啊！你看我们现在谈的这种缘起，从于苦集谈缘起，从灭道谈缘起，只有唯有在现前诸法的相当中缘起处，你才能知道说你所认知的自性法实无存在，这才叫做正空。所以它绝对不是隔开一切法，隔开世俗地单论有一个空法可证，不是，而就是在现前的。所以你看毗婆舍那叫毗婆舍那，就是观，观就是抉择。所以观不是设想出一个境界，这就变成圣解作意的。圣解作意是本来不一定有，但你用你的观想把它想出来的，这个东西有对治作用，有清净心作用，但不能解脱。还让你解脱的是真实作意，真实作意是就现前法观察的无常苦，观察的空，然后这个观法就是这个东西。你必须要道理懂，不是这样，我也不是这些文字的，是你看到五蕴相状，你在现前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说，就像人家那个学中医的哈，他先学会那个老师先教他说这个脉象如何，那讲归讲，你必须要摸，摸了以后你就会特别感觉哦，这个脉有点滑动的感觉，但我们摸了老半天也没在滑，可是因为怎么样，我们现在假如你连知道都不知道，摸到象你也分不出它，你不会用心去观察那个你曾经在书本上告诉你的观察点，所以你观不来，所以你观不来。所以如果你这个道理懂了，说这个不，老实讲不光是毗婆舍那，了解这个道理，连现前身心的观察对你绝对有很大帮助。你不必然要有禅定才能知道你的身心转动，其实从佛法当中，从现前对自身身心的观察，乃至在抉择别人的心念，也不一定要有很深定哦。为什么？此生彼生，嘿，有很多道理，你就马上抉择。所以为什么说你不一定要正道才能去抉择法的正不正确，其实整个法的相依带关系的缘起正见，就算你没有生禅定，你都具有一个起码的抉择能力，能观察这个对或错。我告诉你，不但是对外面观察，对自己观察都会有作用。这个观察，因为呢你不容易去欺诳我，因为当然我不知道，我不一定去怀疑你，但你说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符合法义。你那还很简单，当他用一种话糊弄过去的时候，你说等一下，你马上抓住重点，这一点从哪里来？所以孙悟空跑不出如来手掌中，因为佛法的原理很简单，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不行，这是道理如是。 你只要在认知上、观念上从一个不当点上立足，你衍生的看似跟佛法相似的东西，但终究你会露出马脚，会露出来。所以有的人啊，话讲的很多很多，以不变应万变，看你跑好了没有？那你刚才那一点从哪里来？一挑就出来了。这个不要说，哎呀，你这是空谈理论，有可能是空谈理论，不过有可能是正见，有可能正见。好，好，这个就是说想运哈。当然，现在这个都是还简单建立一个基础而已啊，后头会接着这个基础再一直往上去建立更深细的观察。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好必须要有一点耐心啊，慢慢建立这种观念。看这个都很难。这个还简单呢，你看阿毗昙，哇，怎么？有一次我问那个应顺法师说阿毗昙，因为那时候我就开始去看了，我很有心看《大毗婆沙论》，可是每个字都知道啊，他不在想讲什么。那以我其实长时间呢，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问说这怎么学啊？他说多看，就这样，两个字。我以为有什么诀窍，这两个字多看。因为在台湾现在研究阿毗昙的只有少部论，能真的把它深入的并不多并不多。那里面有很多怎么样，很多它有很多很机械化的一些对世出世间法的观点。那以中观我们大圣的空观观念来看，会觉得别扭，你自己一个感觉就别扭，就是因为它变成把法，你就可以，就我们之前讲，它就因为把法自信化了，所以它就能机械化，说得很清楚，所以你会感觉就是说，好像挖到很多，不像大圣讲的，古来古去抓不到，差一点嘛呢哈，就是说它很明确的就定位好，法的定位很清晰的。那可是对我们来讲，假如说你的见如果有的话，这些能帮助你建立法住智，但不会执着这个法的自信，好吗？它其实有很大的功能。你们就是你，假如你自己的大圣的观念清楚的话，其实并不妨碍你去看那些东西，它会帮助你清晰很多东西啊。可是真的很难懂。所以当初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啊，我把钱都拿去买书。我就买到连机票钱都买掉，才想到说我的钱我没钱回来了，因为我想说反正不用赌了，一直买到最后连机票钱都没留，到最后还好有个居士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都是刚刚好，你也不用管他，我在想这么去哪里，哪有日本被他去化缘，刚好好嘛，机票钱啊，都等啊，刚刚，我买什么书？因为他们有一种，他们日本早期的学者啊，他们那个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我买了很多什么，都是阿毗昙的书。他们会就是他原文上面他会加注解。那因为我们假如没有很雄厚的基础啊，对这些圣教啊，你连断句都不知道断哪个地方啊。那早期的日本的那种汉学，现在他们新学者没办法了。那帮助我们解读，帮助我们解读，所以他有这些东西啊。那我要的就是说，那其他的我们看得懂的不要，属于这种要读的啊，这种其实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我们实在有点我在想说，我们当初希望静文会想开这个课啊，嘛学过空看空看嘛，你知道？因为这种课啊不大讨好的，你可以摘要，千万不要这么一直读下来，因为这个必须要有很耐心的人，现在人一般不容易。那假如有机会我们开大毗婆沙论，都干脆那两三个在讲尔，其他照料料。那个可啰嗦了，那个细细微微的，但我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么就带入了文字上的一种玩弄啊，一直在追求这些东西， 可是如果你有机会把这些相导为修行的观察，那可就是我觉得，就即便你今生未成就，那你未来来生的慧根也会强，我绝对相信这个东西，哎，一定会有帮助。像比如说你看藏传，藏传它其实很重视什么，因为它是一切有部，它很重视大毗婆沙论，可是它的传这个大毗婆沙论呢也没传进去，所以他一直希望从汉传的大毗婆沙论翻译成藏文。问题是谁翻呢？第一个，我们像现在从小到大都是汉文的，还都看不懂，你现在藏人怎么去看懂它？所以就算有书传承都可能断，就是那个法，因为他必须要长时间慢慢看慢慢看。其实我的重点，我讲到这里，这个重点就是说佛法的东西慢慢熏出一个味道来。因为你一刚开始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讲课，有时候听的人很辛苦，因为他没有那种名相基础，没有这种对法的基本认知，所以一旦你一开始就用这些观念来建立更深的观念的时候，他变成连基础都辛苦。但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问题，因为你常熏修，那熏修到最后就好像说，以前我们在学一个我们在学外国语言的时候，都会跟人很在乎文法，不管是西洋人或是日本人啊，我们那个就问他说这个字为什么这样，照逻辑推，因为我们很会逻辑啊，照逻辑这个字跟这个字应该相等，或是这个字应该不是这样，他说你讲的是有道理，但我们不是这么说，但我就为什么？你不要问我。他教我们语文，他说你不要问我。像比如说那个日文的哇跟啊，就有博写一大本书啊，跟两个助词而已。他说那是专家写的，我们也看也不看，因为我们生活就是这样，该讲哇的哇就讲啊的啊啊，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到最后问到最后一环哪里的？我不知道。那干脆就这一句话，不要再让你问了，那也不跟你讨论了。因为他也不知道，就像我们都哪些人问你说国语怎么这么讲，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会讲？从小就会，是这样。包括对佛法的名词，就是说你看是没有很在学怎么样，可是在慢慢熏修，熏修到这个法这个味道，你说他为什么这样讲？就这么讲，你能感觉到他好像在透露一些消息给你，这叫熏修。所以有些名相的熏修到最后你会发觉，像比如说我们在谈般若空观也是一样，那一般人我们的习惯是对法产生自信的见啊，那刚开始听的时候很硬很硬，你那就在耍嘴皮子嘛，那东绕西绕啊，那乃至你跟他讲完的时候，他马上跳回他原来平常的观念来问这个空到底是什么，讲了半天又谈回去，又用他原来的态度来问，他无法改变那个习惯。好，你跟他讲说不能这样问，他马上那为什么不能这样问？那为因为这样所以不能问啊？他为什么？他一直你反正你跟他讲一个答案，他就是追到那个答案。他因为他就一定要有一个立足点，他才能在他的观念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立足点，才能做一切解释的基础。所以他没办法改变，但是只要他经常熏修，他突然发觉说。以前听得很辛苦，现在听得还可以嘞，好像不再那么讨厌，不那么排斥，而且发觉这个道理本来这样做法也正常，改变了，就是说那个死脑筋已经开始有弹性了，已经都快中风的人突然血管恢复弹性，是吧？对，因为有体质有改变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慢慢熏修的。所以我发觉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人一般来大概耐力不够，时间也不是很够，因为一个佛法要投入啊，第一个你要有足够的你原来的基础，你的慧根还是要有，那再过来就是你也专注，你的心也恳切，这个都必须要长时间的，我们现在一般来讲不容易，所以我们假如能在某一个单方面很熟，都已经算是很用功了。可是问题单方面，就是单方面的对一个佛法的解释啊，也熟悉这个角度的，所以换个角度，你看我们如果净土学很熟的话，换走到这里你就不容易，对中国佛教的语词熟了，走到印度佛教里头 你感觉不出来。所以有的人研，包括有的人研究印度佛教，回头去看中国佛教，就会觉得说，哎呀，太夸张了，没有这种讲法，如何如何，就用一种习惯性去批驳这些东西。同样的，北传的在看南传的，不容易耐心看，还有南传的连想看北传的，连想看都不想看。所以有的南传在批评北传的，从来他都不知道北传在讲什么，他认为北传如果是人家跟他说的，不是他自己看的。所以我们的心胸一直打不开，看一个东西总是用一种执着的心，而不是纯粹依法的心。所以那个善知识，过去大德的那一份智慧跟经验啊，一直不容易跟你产生沟通，所以面很狭隘。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要具有一种大家风范的人啊，越来越少，因为一开始自己的心畏惧，或是说某种一家之言的看法就把它挡住，我不想去听那么多。可是问题是，你把它当作一个文字，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智慧的宝藏。假如你这种态度转变的话，你都很乐意去看不同人所说出来的不同法啊，你会发觉他有很多经验啊。像比如说那一天我看到一个到一个地方，他们刚好看那个大陆寻奇啊，我这样看的在觉得很怎么样，一个老先生啊，骑个脚踏车啦，骑脚踏车，以前是骑马，现在骑脚踏车绕全大陆。他为了推广他的运动，宣扬他的教，前前后你想脚踏车能带多少？他没钱了，你不要以为他能带很多钱，像我们大概就信用卡要带很多了，刷哦。但问题是到戈壁的时候，不知道是往石头插，没有 ATM， 知道吗？我在想。那这样的一个人发这样的愿，凭着少数的钱骑个老先生哦，骑脚踏车绕大陆。他说我现在已经最后一站了，因为已经终点了，我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不赶时间，我慢慢来啊。然后就在一个沙漠当中一条路骑脚踏车，要是我们可能要带个电风扇，问题还是没有插头，只要擦鼻孔。可是你看，像现在的人，他尚且有这种耐心，我们的心智以他这样的人来比，那个弱太多了。我们当然要出个门，大概要准备很多，对不对？大箱小箱，为什么？万一，啊、哦，要万金油，什么油，什么油，一大堆，对，就怕万一。结果所以我才讲说，现在要行脚，大概要用货柜车嘛。可是我看到那个影像，我就觉得说，这就是以前的那玄奘大师那时候更难。我们不敢去立大志啊，我们不敢去立大志，说骑脚踏车逛大陆、逛台湾都已经有点受不了了，何况去逛大陆嘞？而且刚好他们碰到的时候，刚好是他在沙漠，那更对立。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他骑脚踏车在上海，你觉得那个背景上还好啦，对不对？很热闹，顺便看看，走走逛逛嘛，对不对？啊，可是刚好他是走在什么沙漠，骑脚踏车旁边两大包，然后这些东西，我就不晓得他怎么能算那么精准，下一站在哪里？当然，很可能就在中途就要停下来了，他可能就简单的看怎么样过日子。所以我就讲说，现在这不管是什么心智都已经相对都多很多了，跟过去的你看那个，包括现在他们不是光抄个山啊，抄个好几个月啊，在现在藏传里面、啊、还是有、啊、那个整个路这样一直爬，后面还有人推着车护他的法。你看如果在台湾还好嘛，对不对？好，台湾走到哪里，像有几位法师他们也都行脚，那晚上就去住学校，那还有水可以冲啊，是不是？哎，好，再怎么样，而且是、啊、台湾因为佛教很兴盛，走到哪里还吃不完呢，因为护法的很多，大家看到你这样很难得。像那边沙漠谁去护你的法？哎， 你有护就杀护你而已啊。所以我一直在看，我对这个东西我就感受很多，就将心比心啊，我们以前在学法的这种气魄跟意志啊，惭愧惭愧，真的惭愧惭愧，我们已经是命很重要，要照顾好啊，所以照顾好之后留个空档，有空我念个佛好了，一定要我身心舒泰，吃得饱饱，睡得好好，嘿，可以的，现在来念念一下，不要太累哦，不然身体会弄坏啊，念个20分钟，稍微要休息一下，现在怪不得这个样样难成就啊，样样难成就，我这个刚好是岔开来哈，不过就是我想说这个响应是如此啊，从这里观察里面，大家有机会其实应该如果看多了以后，包括前后呼应着看啊，其实它可以透露出很多东西，而且你慢慢熏修这个名相，你的对这个感觉会越来越敏锐哈。啊，如是总名响应分别差别哈，复次云何行运差别，一有五相，一由境界，二由境界故，二由分位故，三由杂染故，四由清净故，五由造作故。就是说这个行运造作，行运其实在佛法里面啊，它是占得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我们之前讲的这个24个心不相应心法都属于行运的。那这个行运怎么认知，它的差别有几个，它有五个面向来看。啊，由境界故，为与行运啊立六师身。我们那个行其实就是师的意思，就造作，其实就是好像有一种企图心、意志力，思嘛，思考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思的时候，这个思就是如果要讲某些地某些人，他也就是一种冲动，他就是用意图。啊，当然这个冲动用词就比较那个，就是他自自然然有一种心要向前去完成一个东西的那个意图，造作性。所以像我们现在，即便你现在静下来，都有这一份心想要去执取一个东西，想要去造作什么东西。啊，这个在我们现在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私心所啊，任何念头都有。哦，我们的五遍行里面，作意、触、受、想、思，每个念头里面都有这个思在推动着，在想要执取着，一直在发动着你这样造作。所以你看啊，我们已经被虐待惯了，我们已经忙惯了呢。我们现在所要安乐，只是顺你的贪欲心，顺你的顺境，否则的我们的心从来也没有什么真正休息过。我们的心一直在造作，一直在以自己的妄想心生不同的妄想境，心一直在往那边去造作执取。包括我们现在的六识身，以什么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对境所产生的那种造作心，就六识身，六识六个造作心啊。所以颜色颜其他的心法都会有这种心造作性在啊。那这个是由境界啊，就是你看眼处所生思，这个在词里面就这个思就是由我眼睛处于色境界产生的一种造作性，就是说连我单独的这样眼睛观色的时候，其实我的造作心都配合在这里面。我们现在在讲法的眼对色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说明，现前的身心里面其他的心所其他的东西都在这个当中里面，都拆不开的，都放在里面的啊。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身心啊，如果你要用心去厘清啊，如果你不恰当的看，你厘清不出来啊。包括我们现在在了解这个道理，先一块切割看到最后，你发觉切到最后发觉都合在一块。所以你对于道理，你如果真正道理了解的话，你可以知道说，当我现在在讲行运的时候是行运，可是事实上行运跟事运啊，看你怎么猜，啊，看你的响应怎么猜，那根本在现实身心当中，它是什么相互支撑着的。好，这是由境界故，由分位故， 为立身等不相应行，有彼身等唯有分位分位所显现故。啊，这就我们前面已经稍微提过了，就是说生啊生灭，生灭是什么叫生，是由色心法啊乃至我们这种分位差别出来的一种想象出来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某个一个比较出来，并没有实质法，并没有实质法，是一种以你现在来讲啊，比如说就好像说你到底有没有钱，那你要必须要相对的啊，分位就是说你碰到更有钱的你现在就叫穷，对那个穷的来讲你就变成富有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而是什么用不同的分位不同的位置相互比较称态出来的，相互对立出来的。好，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心不相应心法这种种的，就是因为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造作之心啊，以不同的差别啊所显现出来的认知啊。所以事实上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法我们得我们失，不是，这个没有。所以这个得失啊，所以像我们的心身心啊，只要赋予不同的面向，给予不同的东西，其实一个人要转变啊快得很。所以世间人啊，我们有时候会对东西执着，那其实啊甚至想要拥有什么人拥有什么物啊，其实哪一个可靠，连你自己都不曾拥有过你啊，所以你还要想要去拥有别人，那都不大可能。那这个道理怎么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我们的概念里面啊，很多根本就是依你自己的妄想啊，相互这样一不同的面向，就好像我上次讲的那个万花筒这样啊，只要转个面就不同的影像，从来没有重复过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一直在演现，那我们就在这里面想要执取一个东西，其实都是啊自己依妄想所生出来的一种执着。那以这个执着，当因为你很熟了，熟到你不知道说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在看到这种物质，你会认为实质是如此如此，但其实不尽然如此啊。那可是你看它坚硬到，哎，你撞到它还一定会长个包。虽然无自信，但无自信法就像梦中里面被蛇咬到，你会真的被咬的，哎呀我赶快看医生，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而虽然不是真的，在你那种假的现象当中又以颠倒心来认知它的时候，这些感受是具具体体的。所以你要从这个道理来看啊，你看我们的这个身心世间是什么，有种种妄想所建立的，而且在你这种处在烦恼位的位置上的众生啊，你说他空不是，他真的有，他实实在在就感受到这些烦恼啊啊，感受。所以这个空不是你像我们要讲的万法唯心造，那这个万法唯心造，有人说既然唯心造，那我就造成别的，问题不是你的身心不自在，你想造也造不来，事实上是万法唯心造，但问题是你现在是在颠倒心当中，你只能顺着你的烦恼业力在造，你不能依你的自在心随心造，是这样。可是实际上还是万法唯心造。有杂染者，为与杂染诸行建立烦恼及诸烦恼啊，及随烦恼。那我们这里面有，若以为是来讲，有六根本烦恼，再过来有大随烦恼、小中随烦恼、小随烦恼，前前后后共有26个烦恼啊。那这个都很有意思，我们当然后头这个都会在会有点到烦恼性的升起，因为你要观烦恼，所以你必须要从于佛法的经典当中去了解烦恼的特性。所以这个由行运杂染烦恼而分出来这26个烦恼，你必须有机会去看一下这种烦恼所升起的相依带关系， 就是这个烦恼以何为特性，是以什么为因缘，起什么样的现象，而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些烦恼相其实都应该要知道的。包括善法也如此，恶法烦恼法你也应该知道，因为唯有你这个知道这种烦恼心啊，你就能找到说你就容易看到烦恼相，你才知道对治。我们现在问题是最大问题是你不知道你有烦恼，甚至你以为你有烦恼，你以为你的烦恼只有这样，不是，你背后还有很多烦恼的升起因缘，所以你会轻忽掉你的烦恼对治，而且甚至会讲你不知道这个烦恼升起的背后因缘，所以你的对治方法无效。所以你看读唯识非常好用啊，很好的心理学。好，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假如有机会啊，有的人啊如果要弘法啊，那接着好像要找题目，我告诉你啊，26个烦恼一个一个讲就26次你说难难都讲得完，你心不够细，你够细的话还不止26次，26年都可以一直讲，只要你烦恼还在可以。你要看到它，因为它从这个道理可以，你只要看到这个法升起的背景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其实有些背景在我们身心里面都可以。所以我的意思啊，法不要一下谈得很高，其实不如具体的从某一个法相里面，而它跟现实人生的关系直接这边开示一个道理也够了，不需要谈太多。我们现在有时候啊太急了，谈太多其实不需要。假如今天有机会，我们时间有充分，好，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叫贪。好，开始，今天就好把贪看清楚，对不对？我们今天来谈放逸。什么叫放逸？这个放逸以佛法是经典是这么讲，可是表现以外有哪些外相？够了，那个一个放逸就一个题目了，所以佛法讲不完。我们现在是可以讲，但不一定有人耐心听，哎，听到最后大家都放逸去了。没办法，现在要，所以这个其实一般来弘法，其实最适合在哪里？就是一般我们自己的道场，这个道场变成啊，大家都共住在这里，一课不用一下子像我们这样开那么三天，很闷的嘞。哎，我是没关系，有人就因为也不是闷啊，就是。总是有其他事要办嘛，要一下子播出三天不大容易的。好，可是如果一个道场很简简单单啊，就是说我们只要听个半小时一小时，那不影响嘛。我们吃饭的时候吃完，大家顺便开示一个道理也可以，也就是说道理可以是长时间不断的在熏修的。今天我为大家讲一个道理，讲一个道理，讲一个道理，不沉重但却简单，主题很清楚，观念很容易很清晰。这个其实，所以这道场里面，假如说有刚好有大德这样啊，固定的不多，不用多，多有时候会很闷的。学法其实最主要是心理如何去消化，而不是在一直文字上一直在灌输。所以有时候就最怕没法，但法也不要一直在多，就是一段时间给的一些给一些，印象主题很明确，内容又不含糊，就针对这个东西。对法相的观察会很清晰其实过去的丛林不是这样吗？有些所作啊，有些他们就固定哈，在集合的时候开始这样。哎，好，这是他有这个烦恼相。再过来下一页，由亲近者位于亲近诸行，建立信等，信等是一种善。好，这个也必须要了解。为什么？假如你要行善，你要增长你的善法，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善法升起的基础在哪里。好，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那个信必须要由实得能，观察三宝的实，实际的实，得能，他的功德，他的德，他的能力。你如果纯粹光只是你缺少这个实德能的基础，你所建立对三宝的信是不容易扎实的。所以你的信是靠着 六根感性，乃至看到一些表层感动的事情，这些东西很容易被拔掉的。所以假如乃至我们到最后讲说，真正对佛法的信心是建立在四谛里面的，四谛。所以你如果对四谛不了解，你无法对佛法生相信的。所以你看啊，整个佛法建立绝对不是纯靠感性，是靠一个看到佛法苦啊，真是苦，佛说的果然真是苦啊，此苦就在乐当中也苦。这时候你深信不疑，而且知道说，我就讲说你这个道理看得很清楚，你也因此知道说这样的烦恼没有其他路可解决，我有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可以解决，所以一四谛不动摇，而四谛就生出种种圣贤的一个来源，所以对生宝活宝不怀疑。那这个信就是我们建立信根的基础，建立信根。所以很多人的信说是有信，嘿，你还没到机会的，要试你的信不信，也实在很简单啊，实在是很简单。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可以用世间的法可以算出你对三宝的信心值多少钱，是吧？啊，可以算出来，真的可以算出来啊。现在如果说用5块钱、10块钱叫你离开这里不容易，对不对？因为你的道心当然胜过他咯，5块、10块还有了哈。那100万大概我不知道了，恐怕连我都出去，那我不会了哈。100万，因为下次还会开课嘛，对不对？明天也会讲啊，今天100万拿的，明天再来啊。所以你的道心就不超过100万。大概像这种情形2万、1万就走了，那有的生怕1、2千就走了哦。所以这个道心你看还真的称得出来，你要看到他再加100好不好，再加100，当然化解上他的，如果我们用测谎器的时候加100没动，加100动了，价钱叮马上一个数字出来，你的道心值多少钱，叮数字出来，换算美金多少都可以马上出来。是不是？其实都可以啦，其实这个修行这个一下算一下马上就出来了。因为一个真正的信心它不会这样动摇的。所以包括为什么到念佛的时候，有的人念佛到很专注，因为他的见很熟。所以即便世间魔视线多殊胜多恐怖的东西，他为什么能不动摇？这也时候那时候才成就所谓的一心不乱。当然一心不乱有的没有讲到那么高，但我们不能把标准拉低。那万一赌输了怎么办？所以我的这些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现前要准备。那这样的信心的11种善，每个善所升起的因缘要知道，所以你才能成就这些善。那这是属于行运所成就出来的啊，在行运的时候探讨出来，这个我们可以啊，应该在以这个大纲讲完了以后，在未来有机会就开始一一再把这个更具体的内容再讲出来了啊。由造作者为如前五造作相为尽随仪等啊，这个就在4261页里面啊，这个造作者的几种这个造作相啊，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哈，那注解里面有谈啊，这个就是属于行运，他简略的谈到这里。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4279页，这就是我们色觉者分中五事生相应地异地之事哈。护士前面讲到行运了嘛哈，现在讲护士云何四运差别，此亦五种因之：一由安住故，二由杂染故，三由所依故，四由住故，五由意象故。那来看四运在不同的意义上、不同的面向所现出来的意义，这个都是我们以前很少去拨时间去理解的嘛。一般人大概不会去，就五蕴我们知道，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这个就是耳熟能详，自己也滚瓜烂熟，但就不知道其实有很多面向啊。那这个是四蕴差别啊，这个就有五种啊面向来建立对事的认知啊，有五种面向的事的意义啊。云何啊安住？为习欲者欲界诸事，执外色尘，名色安住。 若亲近天色界诸事，执内明色明啊具安住。那无色界是啊为执内明啊明啊明安住，具安住是就什么明跟色安住。那明安住就是对心法安住，所以你看啊，众生很妙哈，欲界的众生是源于内外的色心安住，而且我们比较偏重来讲，因为它是不共处啊，欲界多攀缘外境出众，所以他这里讲执外色尘，他有没有执内色尘？当然也有啊。那问题是人家后头两个没有，你特别就讲你是执外色尘，当然他也执内色尘啊，他该执的都全执了啊。那这个你要知道啊，从我们来看这些能不能执，有没有一定，就看你的心攀执在攀缘在哪里，升起哪些法。那如果了解说欲界是这样的烦恼，你今天要成就色界禅定，你必须要怎么样？远离对外色尘的执着。所以为什么要喝五欲啊，去五盖啊？那五欲五盖不是往外执的吗？纵容五事，那和合六事，纵容自己狂奔于外，这种你怎么修禅定？所以啊，边修善法，边染污破禅定法，两个拿扯了老半天，还是在原地的。因为你的身心，你的环境一直让你的定法受动摇。那所以说在很多的修学当中，我因为在略论里面有谈到，藏传认为如果因缘具足，六个月就能得定，你相不相信？我相信，但它不是你讲的，我就说你如果照的啊，该具足的条件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透过文法了解以后，你实实际际的就经典所说的具足禅定的这些条件，还有一些观念，假如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像没在修，对不对？我们在听课嘛，不是，我就在准备啊。我在准备一个对一个如何实际修正的应该有的认知，这个老实讲，当你开始修再要去看书的，它就互相干扰了。你应该在观念上先熟悉，你应该在认知上该有的准备的认知上都有，这时候你就规划一个很如法的。像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学，基本上他的背景了解少，所以以为有时候有些东西以为外向的很容易记住啊，我们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很容易嘛，找到人家护观也很容易嘛，对不对？这些弄一弄以为这样就够了，我们不是啊。你平常的对这种身心的准备和认知可能还没有，所以很多属于内在会破坏禅定的东西你并没有排除，属于禅定应该记住的一些条件你也不知道他应该要记住哪些。那所以说有些东西要前加前，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要进修之前呢、啊，你应该给自己一段时间开始什么，开始在做身心调整，事情调整，那个你自己已经都是在往这边倒，如果你做适当的完完整整的规划，我不认为不能正常听，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并不多，而且按着这种来做不多。第一个可能客观条件就不大容许你有这种机会了，我认为只要有这个机会并不难，实际上并不难，除非你，当然这个也不是说每个人这样，有人烦恼重也未必的啊、哦。不过我认为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不行。我们现在啊，以台湾我们看到很多出家人啊很用功，非常难得，说实在真的很拼命，但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说，怎么看就觉得说嗯，那我们也没修，也不敢随便开口。可是他如果稍微转个弯，找个弯儿，转个弯，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他是有一份道心，他的身心也清净，但就是要领不对，或是说总是缺缘，啊，一些要领啊，就是一直卡在那个地方，就变成就是。很可惜就停在那里，哎，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出来，嗯，好。 你看执内明色，因为它远离，所以禅定当中我们不是很讲吗，那个五识的东西是向外识嘛，散乱识嘛，所以修到禅定的时候，你看色界开始有禅定定力啊，所以定力是什么，那个攀缘于外的散乱识就不见了啊。所以像我们在禅定的时候，请问在禅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正定当中有没有耳朵可以听到什么东西？一般来讲，如果你在听的时候，如果你在深的禅定的话，因为定是什么？定中意识。如果你说你禅定定得非常好，可是对外在的色身香味的这些东西都还很清晰的话，当然更深的殊胜的定可以这样做，但一般普通的定不可能。一般来讲，你起这个分别大概就已经离开了，那有的人是离开了以后再拉回来再录了，那否则的话你说我定得非常好，外面讲的我都听得很清楚，哪有这种事，为什么？那不符合这里的原理啊，因为它是攀缘外啊，它对外色尘已经都很清晰的，也就是它是随心是流散于外的啊，不是这样的。那你说有些禅定式的到最后连外面有时候，那包括佛陀在入禅定的时候外面所有事，那是更深的定了，它起另外一个用。或者就一般定来讲，你如果你的五识还向外吸收资讯，你那个定中式就很难生了，是不是？好，所以有的人在念佛念到最后的时候，念到最后因为叫都摄六根嘛，是不是？他就完全安住在这个意念当中，所以他突然念到最后，突然他前几世都不以外相应，所以有的人念佛就念到最后，连会不会掐着念珠入定的？入定的时候不会一直在掐的，所以持名能不能入定可以方便入定，但正入定的时候会不会嘴巴一直念？没有。因为那个你说我都没有特别想他自己嘴巴一直动，没有，既然会动就有在启动作用，就是照做私心所在动啊，怎么会？不然你就嘴巴这样动，那不是又已经麻痹的话，是已经神经错乱，他自己乱跳啊。一般来动就是有在照做，照做心就是散乱，所以这样的原理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抉择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何防护自己。所以我不是讲嘛，假如我们自己对外境的那贪欲心很强，染污心很强，修定难啊。这因此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讲说，思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为什么？你染污外尘的心太强，你要如何往内摄当然难啊。所以平常的戒它是一种防护，它防护你的心向外攀岩，然后再以定法安住，当然就容易定了，是。好，我们休息一下。